卦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卦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旧约圣经中小先知书里面的哈巴谷书，我们今天要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，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第四节说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这节圣经在原文里面意思是这样子，他是说看啊，魂自高自大的人是在他的里面没有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看啊，我们读圣经什么时候碰到圣灵呼吁我们看那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这一段圣经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，神才会提醒我们说看啊。那神要我们看什么呢？他们说魂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有身体以外，我们有魂，我们也有灵。身体是我们这个人用来跟物质世界相接触的工具，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自己，魂就是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思想。灵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一种能力，借着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神有往来，有沟通。那魂在圣经里面常常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的人。圣灵提醒我们说看啊，一个人，一个整个的人，在他的自高自大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自高自大的一个人，而在他的里面呢，是没有正直的。自高自大是一个人的特点，不是只有加勒底人才会自高自大，只要是人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，都会自高自大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有一次有机会在中国大陆的火车上面坐火车，在坐火车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有一个年龄很大的老头子拿着一个二胡，旁边一个年龄非常小的一个小女生，两个好像是个老爷爷带着小孙女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在火车上要饭。他拉着那个二胡的声音非常的低沉，他用他那个深沉的喉咙的那个声音啊，在那里唱一点点很悲哀的歌曲，然后跟人要钱。许多的旅客看到这样一个老先生带着一个小女孩啊，他们这么样悲惨的诉说他们生命中的苦楚，许多人都动了怜悯之心，给他们很多钱。过了不多久，同样的一班火车上面 有另外一个叫要饭的过来，啊，这个要饭的人是一个中年的男人，那他也是穿得很破烂，然后讲到他家里有多少的难处，很可怜。那么他这个中年男人来要饭呢，就没有要到多少钱，因为大部分人看他又不缺手又不缺脚，为什么不好好做事要来要饭呢？等到这个中年的男人要饭要完了，没有要到多少钱，而这个老先生跟那个小女孩要了很多钱，当他们都下车以后，我的学生就很好奇地跟着下车。下车去以后，发现他们这些要饭的人，他们其实是一个团体的，他们一起坐在河边，就在那里讲他们要饭的经过。然后那个老先生就嘲笑那个中年的男人，你真没有用，连要饭都要不到，都比不上我们，你看我们一个老头子一个小女孩，我们都要的比你多。我的朋友看到这样子的一幕情景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，连要饭的人都可以自夸，都可以骄傲，他要饭比人家要的好。我们是人就是骄傲，而我们常常都以为这个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看啊，一个人里面他是自高自大，他是一个骄傲的人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在他的里面没有正直，在他的里面没有正直。什么叫做骄傲的人？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一个人认为他一切的成就，他一切的生活都可以不需要上帝，他能够靠着他自己的努力，他能够靠着他自己的本领，他觉得他一切可以靠自己，他不晓得他的生命气息完全在乎神，他不了解如果没有神的怜悯，我们这个人是什么都没有的。一个不认识自己是何等可怜无有的人，一定骄傲，而在他的里面呢，就肯定没有正直。你知道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，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。那什么叫做正直呢？正直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今天的样式，我们的形象跟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一样的，这就叫正直。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不像神当初造我们的样子，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，那就是我们不像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就不正直。在旧约的雅各书里面，第一章第四节说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。那这节圣经英文很多的版本的翻译是 The upright love thee， 一个正直的人会爱你，一个正直的人会爱神。以赛亚书26:7说，义人的道是正直的，你为正直的必修平义人的路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看到，正直跟神要求人做义人，这两个是紧紧相关的。什么叫义人？义人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一个人可以蒙神悦纳。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神称为义，才能够被神悦纳呢？那当然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，才会被神所悦纳。一个人在我们的天然里面，在我们的自我里面，我们只会自高自大，而自高自大这种骄傲的心态，就让我们这个人里面是不正直的。请你注意，不是外面不正直。今天有一些人在外面可以做得很漂亮，但是心里面诡诈，里面不像神所造人的时候，神希望人应该活出来的那个样式。人因为自己是骄傲的，因为人里面不正直，所以这样子的人的那个光景是很可怜的。而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一个义人是因信得生。唯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在圣经中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，这一句话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宝贵的真理。 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升天以后，他的门徒在地上开始传福音，福音借着圣灵的工作，在各地各方都有非常好的果效。虽然曾经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迫害，遭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，但是神的道是抵挡不住的。经过了罗马帝国十次的大迫害，经过长达300年左右，基督徒如果被政府抓到，是要杀头的，是要坐监的，是要去喂狮子的，是要当火把被烧掉的，是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，神的福音经过300年就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。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，到处都有基督徒的影子。可是当康斯坦丁大帝信了耶稣以后，整个基督徒的世界就瓦解了。因为皇帝信了耶稣，就让百姓也跟着信，所造成的结果是千千万万还没有信主的人到了教会里面来，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到了14世纪、15世纪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人读圣经，也不准人读圣经。当时的信仰就是今天所谓的天主教，基本上就是人要靠行善得胜。那个时候有一个修道士就叫做马丁路德，他拼命的进食，他过非常近前的生活，他自己虐待他的身体，他常常的祷告，他凭他的感觉去寻找神有没有救他，他做许许多多的善事，他用很多的爱心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但是他这一切的努力都不能够给他带来赦罪的平安。有一次马丁路德到罗马学习走比拉多的梯子的时候，当他每走一层，他需要背一段经文。可是当他背到有一段，就是为义人因信得生，据说圣灵那个时候就光照在他的里面，让他突然发现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被神所喜悦，被神所接纳，不是靠他的行为，乃是靠着相信神。他从那个时候就站起来离开了天主教，开始了宗教改革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这个因信而成义的这个概念，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相当多的。譬如说创世纪15章第6节那里说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历代志下20章20节，约沙法站着说，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要听我说，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以赛亚书7章9节说，你们若是不信，当然不得立稳。在圣经里面，人因着信被神所悦纳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。在新约里面也引用了为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那么这一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只有3个希伯来文的字，一个字就是义人，这是一个字，第二个字就是信，第3个字就是活。什么叫做义人？谁才是义人？谁能够被神称为义呢？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用了罗马人书来解释什么叫做义。信心，什么叫做信心？如何能够让信心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果效呢？这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功课。而到了活，因信而生，这个生是而活，人怎么能够活过来？ 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，人向着罪恶是活的，人对着神是死的。但是因着信心，人可以向神活过来。不但如此，这个活不只是指着向神而活，这个活也说到我们，不只是说到我们的重生得救，也是说到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活下去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信与基督联合，让我们能够脱离死亡，脱离罪恶，脱离老我。基督得胜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活出像基督的样子。这个真理是常常被现代的基督徒所忽略。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一直很努力，很努力的想要活着像耶稣，但是我们越努力，我们发觉我们越失败。弟兄姊妹，一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是靠信心。我们凭着信心与神更深的联合，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安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。哈巴谷在这里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。有一条路他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的老我里面，我们是自高自大的，我们是没有正直的。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，说只要是义人，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。这是一条路，这是义人的路。义人不是靠自己，义人是靠神。信心就是相信神，依靠神，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上。到了第五节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一个不信的人他是什么光景呢？他告诉我们一个不信的人的光景是叫加勒底人做代表。整个的加勒底人就是代表那个不信耶稣的人。一个不信的耶稣的人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因酒诡诈狂妄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他的心欲，好像阴间。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如果我们不信神，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，我们这个人就会常常生活在被像酒一样的东西所控制的能力下面。有一些人是酒，有一些人是毒品，有一些人是色情，有一些人是罪恶。在他的生命中都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很严重很强烈的影响力来控制这个人。而这一个强烈控制我们影响力的东西，就让我们诡诈。诡诈跟正直是完全不同的。诡诈是说到弯曲，诡诈是说到不诚实，狂傲。一个人因信与神联合以后，他就知道自己的丑恶，他就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他就知道自己不配活在神的面前。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，所以他才愿意依靠神，所以他愿意仰望神，他愿意亲近神，他愿意信靠神。但是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他是觉得我什么都好，我什么都可以靠自己。我常常碰到一些朋友跟我说，我靠自己，靠自己，靠什么都靠不住。我对这样的朋友常常问一句话，当你牙齿痛的时候，请问你靠谁？靠自己还是要靠牙医？如果你牙齿痛这么小的一点事都要找，都不能靠自己，你生命中有多少的大事，你哪里能够靠自己呢？靠自己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给自己最大的谎言，以为自己靠得住。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很靠不住的，我们明天还在不在都没有人知道。要把一个健康的人打倒非常容易，小小的滤过性病毒就可以让多少身体强健的人躺在那里爬不起来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多么骄傲，多么狂妄，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。不住在家中，不住在家中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安息。一个人可以回到家里面，他可以享受他的安息，他可以在家里面轻松自在。今天很多的人没有安息，不是他没有房子，是他没有家。今天很多人不能够容许自己一个人孤独，所以他一定要找朋友，他一定要上网，他一定要打电话，他一定要听音乐。你看现在像 iPod 这样子的东西，你看看现在像许许多多的这些 MP3 的这样子的东西，几百万条歌都不能够让我们不信耶稣的人心里面有半点的满足，听了不够再要听，洗一条不够再换一条。因为我们不住在家中，我们没有安息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接纳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接纳神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接纳别人。我们没有安息，我们是不住在家中的人。今天很多人不住在家中，没有安息，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很多人是因为他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没有安息，这是何等可怜的事。当然，一个人如果没有神，假如工作不稳定，他没有安息，他很可能担心明天没有工作。有一些人如果没有神，今天身体很健康，他怎么知道明天他还会健康呢？很多很年轻的人突然之间发病，很快就走了，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。所以他怎么会有安息呢？今天有一些人，他的平安和喜乐是建立在爱情上面，可是今天爱你的人，谁敢保证他明天还爱你呢？谁敢保证他不变心？你连你自己能不能够保证你自己会不会变心，你也不敢说啊。怎么会有安息？都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好像阴间，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累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人的心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满足呢？中国人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在人的里面，人的心没有，觉得有就好了。当我们有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又发觉还是不够，希望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请问你要多到多少呢？他这里的形容非常好，他好像说人的心像什么？像阴间。为什么像阴间你知道吗？因为阴间永远没有满足的。你从来没有听说有一个人要死了居然死不了，你问他为什么没有死呢？他说因为阴间不收我，阴间客满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哪里都有客满，阴间没有客满。历世历代的人不管多少人死了都下到阴间去，阴间不够，还可以继续收，他要更多的人。死亡是不会知足的，死亡不会说我现在已经把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都杀死了我就满足了，不会。死亡是要把世界上每一个人全部都带到他那里去。 有些人问，到底今天人类的死亡率是多少？其实你如果聪明一点，你就知道，今天人类的死亡率跟1000年以前人类的死亡率是一样的。每一个时代人类的死亡率都是100%，每一个人都要死的，死亡是不会自主的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一个人活在自己的里面，他就是会自高自大；一个人活在自己的里面，他就是会不满足；一个人活在自己的里面，他就会没有正直，他会诡诈；一个人活在自己的里面，他会受酒或者受罪恶或受其他东西的控制；一个人活在罪恶里面不信主，他就没有办法有安息，他也永远不会知足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告诉我们，因着信心我们可以成为义人，因着信心我们可以谦卑，因着信心我们可以正直的生活，因着信心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，不拜受酒的控制，因着信心我们可以与神同住，回到家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喜乐，我们有真实的满足。但愿神祝福你，做一个有信心的义人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你用着这些话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信与不信差别是何等的大，所带下的结果是何等的不同。求你帮助我们简单地来信靠你，好让我们的一生可以改变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向我们神的殿。